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我们回到了我们的故事里。上回书咱们说到啊，就是小山他答应了帮刘源去找这个国内的师傅。
对，
其实他自己是不愿意的。
嗯
啊，因为他很担心这个跨国出问题嘛，
跨洋业务。
对对对，跨洋业务出问题。但是呢，又很矛盾和好奇的点在于，他想看看我们国内高人去国外驱邪啊，
哦，
到底会出个什么情况？他很好奇，所以呢，他当晚就联系上了天津大哥。
嗯，
他一开始以为是天津大哥能亲自出马，
他来出马。
对，毕竟已经经历过周知的事情，他也肯定了咱们天津大哥的这个
牛逼
哎能力，但可能是没有听过这个国外的事情嘛。这个天津大哥呢，自己是不愿意去的
啊，
但他也没有拒绝了，他也很好奇，他就找这个咱们小山啊要了李成然的联系方式。
嗯，
就是咱们这个钢丝儿女婿，这个警察。
这两人奔着看戏去是吧？
有点这种感觉啊。他找到这个李成然的这个全部信息之后啊，过了几天，大哥主动联系小山说，哎，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前辈。
嗯，
这位前辈叫谢玉刚，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
对。
谢玉刚和天津大哥，或者说他们两位啊，跟一般的道士的最大区别在于，一般的道士呢，包括天津大哥本人啊，他做事情多少需要借力，借助外力，但是谢玉刚是一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的人，所以他非常适合做这种跨国业务啦，他就不需要借本土力量，
对，
啊，自己就有力量搞定这些事情了。这里补充一下说，并不是说一般的道士到了国外就不能做法，很多道士做法其实不是真正的在使用法术，他们只是纠正一些人的生活习惯，或者呢改变一些家庭的布局风水，让人的精神状态好一些。
嗯，
就比方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啊，就是最近我才遇到的。你说，哎，你晚上不能洗头，因为晚上你洗头了，这个冷风吹进来，你头发没干，你容易偏头疼。你讲，你这样讲，一般人不会听的啊。
嗯，
但你说晚上洗头招邪祟，
嗯，
他就听了。
哦，是这样，
哎，这种逻辑其实是有科学考究的。
我以为让他晚上洗完头把空调开开，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就没有人就不会有敬畏心了嘛？
对，
对吧？那回到我们的故事啊，也就是因为改变了这种风水布局，或者是纠正了生活习惯，人的精神状态好了，那他自然就感觉到那些奇怪的事情啊消失了，
嗯，
就当时解决了。而真正遇到邪恶事情的人啊，不会有那么多的。大部分还是一些心理问题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问题。那就王志一家人来说呢，按照谢玉刚的说法啊，整个事情真正遇到邪事的其实只有王志一个人，
哦，
就是男主人自己。
嗯，
谢玉刚就当即接了这一单生意，报价是8万美元。
八万美元呢？
对，40-50万嘛。
嗯，
其实在这个风水里面还好啦，也不是特别的离谱。
哦，
那1月12号的时候呢，谢玉刚坐上了高铁来到了上海，当晚就乘坐了飞机飞往纽约。14号的时候呢，飞机抵达了洛杉矶，当天晚上就住进了王志家中。在王志家里啊，谢玉刚做的第一件事其实并不是驱邪，而是用自己带来的充气桑拿房给王志一家人做了一整套汗蒸。那汗蒸的蒸汽中啊，谢玉刚加入了自己准备的艾草干。
嗯，
一次汗蒸完之后呢，谢玉刚又用自己的银针给刘源和他两个女儿做了针灸，让他们三个人呢好好休息一晚。王氏父母是第一次体验到中国的这个艾草汗蒸啊，
嗯，
他们两人对艾草的这种气味啊，这种东西啊特别好奇，拉着谢玉刚聊了半天。等到了14号晚上的10点半，谢玉刚让这个王志的父母两位美国老人和刘源他们上楼休息了。
嗯，
至于王志呢，在汗蒸后啊，谢玉刚就再次确认了，他就是这一家人中唯一被缠上的。15日凌晨12点，谢玉刚告诉王志，让他一个人在客厅里面休息。王志呢，就听从他的话，在沙发上铺了床。 谢玉刚就拿出了香炉，然后准备了三根香，同时他将三根香中间的那一根给折断了，然后把三根香插在了香炉里面，并且点着。王志在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呢，谢玉刚就坐在他的对面，坐在地上，他将这个香炉啊放在两个人的中间。王志一开始是不信任这个中国来的奇怪男人的，但是这一套操作呢，看上去跟普通人又不太一样，又觉得有几分可信度了。但归根究底，王志还是不相信这个男人能解决教会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谢玉刚要的就是，王志，你在我面前就直接睡觉了啊。王志觉得，我可能睡不着。可惜的是啊，王志对着谢玉刚数了几个数字，他就睡着了。谢玉刚说，你数这几个数字，
一只羊，
类似的，一数完他就睡着了，估计是有点催眠的手法在里面。王志睡了半小时之后呢，谢玉刚才从自己的背包里面捞出了一组铜钱和一些红绳，一共是30几个铜钱，并不是什么古物啊，都是工厂货，就是制作出来的。谢玉刚呢，将红绳穿在铜钱上面，将铜钱组成了两个半球体。做完这一切之后啊，他才开始继续工作，后面后续的工作啊。15号的早上7点钟，王志醒了。谢玉刚看他醒了之后呢，就叫了他一声。王志才发现啊，这个中国男人还坐在他们家的客厅中，用一个自己从来没看过的茶具在喝茶。谢玉刚呢，当时用的是自己带的茶具，泡的是普洱，香炉已经被他收起来了，在餐桌上面还放了刚才的那两个铜钱制作的球体。那球体表面有大量的香灰，现在这个香灰啊也都落到了餐桌上，整个场面看上去有点脏。王志就问他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他还没得到回答，谢玉光就反问他，你昨晚梦到什么？王志说，我什么都没梦到呀。谢玉刚咂巴咂巴嘴，用这个手机翻译软件给他讲说，昨天晚上啊，我确定是有东西缠着你之后，然后我确认了一下缠在你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才让你在客厅睡觉的，想把这个东西给引出来啊，引对方现身，成功了，已经成功了。但是谢玉刚感觉啊，这个对方并不强，但确实是一种他在国内没有见过的类型，可以这么说。他想把他抓走带回国，看看能不能收藏起来。
什么东西啊，
很厉害吧。那谢玉刚按照他常规的这个流程呢，做了一次抓捕操作，但发现自己根本抓不到对方，也不是对方主动逃走啊，就是单纯的无效，就相当于你用中国的一套东西去抓西方的东西，
管不住，
无效啊，物理上对精神上的这种感觉一样。谢玉刚觉得呢，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使用了一个渔网抓住了一条大鱼，但是在自己把网提起来的时候啊，这条大鱼变成了无数小鱼从这个渔网中漏出去。说完这些呢，谢玉刚还抬起了自己的右手，给王志展示了手背上几道细小的红印啊，就是昨天晚上斗法留下的痕迹。当然了，对方也没有实际的伤到谢玉刚，因为谢玉刚自己连武器都没有拿，一个巴掌就把对方给打跑了。可惜的是呢，对方这个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东西啊，藏起来了，他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事后啊，谢玉刚告诉小山说，第一晚上他没有抓到东西，根本原因其实是美国的水不行。
美国水？
对，他用的这个介质应该就是水。其实据说啊，国外的水，英国除外，国外的水跟中国水最大的区别是，国外的水普遍偏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英国比较硬了，那些排河什么的。
对。
那我们回到故事啊，谢玉刚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也是在抓对方失败之后啊，重新尝试了几次才确定是水的问题。不管是纯净水、自来水还是烧开的白开水都不行，总觉得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阻碍了自己的发力发功。那王志相比于鬼怪啊，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家人。那谢玉刚没多说什么，等到早上呢，刘源他们都醒了之后啊，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那谢玉刚说，其实啊，你们的原因就是自己身体不舒服，一方面呢是确实最近运气不好，另外一方面呢是最近的事情啊比较特殊，让你们多少有点神经紧张，一次汗蒸加上针灸 让你们好好休息了一下，自然你们的精神状态就会好很多，那许多问题呢也就迎刃而解了。唯一问题比较大的是王志的大女儿。谢玉刚在他大女儿上学之前呢，还给了他一瓶改了颜色的金瓶糖啊，瓶是和平的瓶，金色的金。谢玉刚告诉他大女儿说，现在有东西在你们家里面作祟，我自己需要一个不太被影响的人做自己的外援，现在我给你的这个金瓶糖就是一种能保证你精神稳定的糖啊，你这几天呢如果有什么生气或者难受的感觉，你就吃一颗，然后你就立刻去观察身边有没有出现奇怪的事情啊，你就要做的是这么个事儿。等到我把那个让你们家出现倒霉事情产生的这个坏东西抓到为止，期间呢你都这么做。其实谢玉刚这么做啊，是为了让这个大女儿有保护家庭的参与感，让她的情绪得以释放啊。其实她不是真的需要她做外援、
哦、是个安慰剂、啊
哎、安慰剂效应、
嗯、
那能改变多少呢，谢玉刚自己也不知道，但能稳定一下至少也是好的。
对，
至于所谓的什么金瓶糖啊，是因为谢玉刚觉得国外人并不能接受鸡公丹，毕竟啊，这个美国小孩子听的故事当中，女巫制作的神奇糖果比可比中国人的这些丹药有用多。
对，
所以他这个糖呢只是给他大女儿做心理暗示用。15号之后大家就返回了自己的正常生活，谢玉刚也在附近找了一个酒店休息了一天。到了当天晚上呢，谢玉刚又到了王志家，给刘源和王志的父母呢做了一番针灸，并且呢和这个王志的大女儿聊了聊天，就返回酒店了。过了4天，等到20号，也就是周六，谢玉刚和刘源介绍了现在家庭的情况和他遇到的困境，就是美国的水不行。
嗯，
两人讨论了一会儿呢，最终是决定去教会一趟。菲尔修女呢给教会的人介绍过王志一家，所以当刘源带着谢玉刚来教会的时候啊，几个人很快就见面沟通了。让大家觉得意外的是啊，菲尔修女跟谢玉刚见面之后啊，沟通非常顺利。菲尔确实是一个专门负责破邪的人员，那对于中国的文化了解虽然不多，但很尊敬。刘源参与了两个人的讨论，他其实是作为翻译去的啊。
嗯，
他告诉了小山一些两个人说的事情。最开始呢，他们是文化沟通和商业互吹、
哦、
寒暄啊，客套、
嗯、
啊，美国人也是一样嘛。谢玉刚表示啊，这次缠上王志的东西啊，更像是妖而不是蛊。了解了中国对妖的定义之后啊，菲尔修女也表示赞同。那不同的是啊，谢玉刚觉得这个妖很弱，菲尔则认为谢玉刚你还没有遇到妖的本体，你才会觉得他弱。
哦，
菲尔说他前几次去驱邪的时候啊，在几个房间都发现了这个你所谓妖的痕迹，他甚至感觉到王志家里面有很多妖而不是一只。考虑到前几天呢这个自己做法没有抓到这个东西，谢玉刚突然想到他那天晚上啊遇到的东西可能就是对方分身出来的印记。
对，
那仅仅一个分身就能让谢玉刚受伤，他有点不想管这个事儿了。
哦，
他觉得可能
就
有危险，
想象不一样，他其实不弱。
对，不是谢玉刚对付不了啊，是美国的水实在是不行，他用了很多方法改变这个水质都没有用。那菲尔修女了解了谢玉刚的窘迫之后啊，就询问了具体的原因。谢玉刚说啊，是你们这个美国水啊不够干净，这种不干净不是客观上的，而是一种概念意义上的。菲尔修女听了谢玉刚的话，就拿出了自己存着的圣水。谢玉刚取了一些圣水做了一些观察和鉴定，哎，很神奇，他觉得这个圣水没问题，
能行，
哎，能行。那按照谢玉刚的说法呢，是这些圣水中呢有自己需要的感觉，虽然和中国的水啊不一样啊，但是能用。
哈、啊，有点意思，
是吧？
嗯，
区别是什么？他这里补充给这个应该是刘源说给小山听的，区别在于中国的水有一种干净的概念，可以溶解万物。圣水除了干净之外呢，还被加入了纯洁，也是可以溶解东西的，只是这种纯洁会导致溶解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啊，这是他们两个这个怎么讲宗教人士的一个沟通。那事后小山自己做了一些分析和猜测，他觉得美国文化呢来自于欧洲，从欧洲历史来看啊，自古是不饮用水的，因为他们那边呢 这个聚集就是古代欧洲聚集区啊，缺乏水源净化的技术啊。比方说罗马本身已经有这种给整座城市提供干净饮用水和净化水的技术了，但是到欧洲之后啊就失传了。
哦，
当然了，欧洲人在14世纪之前也是喝水的，只是当地的欧洲民众啊，他们觉得水真的不干净不卫生。欧洲城市拥有完整的干净的这个水供应要等到16世纪了，所以他们有这个葡萄酒嘛，葡萄酒最早就是作为水的替代品来作为这个饮料的。甚至有很多欧洲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大规模瘟疫时啊，都会以恶魔通过雨水降临城市，死者漂浮在河面上面，承载着死神的来临，来描绘聚集区以内的水。可见欧洲文化的深层基因中对水啊并没有很好的观感和描述。那对于美国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国家嘛，自然也传承了或者说遗传了一些不好的概念。那这些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是鲜有出现的，这导致了两地的水带来的这种差异了。就像中国水就是自古以来都是以追求纯净出名，比方说北京这个皇帝喝的水它是有要称重的，你知道吧，
什么玉泉山
啊，这重量轻的水代表里面杂质少，所以皇帝只喝玉泉山的水。中国人对水的这个概念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欧洲和美国。那得到了这个可以用的水之后啊，这个谢玉刚可开心了，哎，觉得搞定了，
能搞，
哎，能搞。他就和刘元一起呢，对咱们费尔修女表示了感谢。作为答谢呢，他还给他留了一本《太上虚皇天尊49章经》。
哦，
哎，特别有意思啊，
学习资料。
对，他为了避免美国佬能够看懂，他留的是日本出版。
哇，
原版是一本来自于台湾写的一个译本的英文译本啊，那这个可能就是用他说有点瞎鸡巴翻了。大家看上去挺厚的，给人一种很珍贵的感觉，所以他把它留给了这个菲尔修女，
很如获至宝。
啊，那周六当天呢，谢玉刚就重新入住了王志的家中，他要进行最后一次驱邪。好，那本期呢，咱们先到这儿。
哎，怎么这样？
收个尾，因为后面呢更精彩，我们把最后的这个大决战留在下一次了。
行
，OK， 那到这儿。